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九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信仰真是来的是不容易，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相会，我们就不可能有交通，不是神的大爱，我们就不可能得救。所以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珍惜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很好的去读经祷告聚会，使我们的灵命可以长进。你知不知道以前读经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我相信你也经历过十年八年二十年甚至三五十年你都没有圣经的滋味。如果一个基督徒啊几十年碰不得圣经，不知道圣经上面讲什么，那真是这个灵命长进是很受阻碍。那回过头来有圣经的时候我们又不好好珍惜不去读的话，真是糟蹋了手上这本圣经，我们真是愧对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不是？在人类历史里有那本书像圣经那么样遭受到很多的攻击反对，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圣经？就是因为不让我们看。其实呢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罗马皇帝为了要消灭基督徒也曾经很厉害的毁灭圣经。公元五世纪以后，就是主后，那么罗马天主教又大大的残害圣经，不许教徒读经，也不给人藏圣经，藏也不行，收藏圣经被查出来呢是要处死刑的。好几个世纪前来了个无神论的学说，对圣经的攻击毁灭这时候达到高潮，他们预言说再来一百年圣经就只有扔到博物馆里头了。当时那些喊叫声嚷嚷的那么大声的人现在已经是尸骨腐烂了啊！可是现在圣经还那样的传流，一直到近世以来反对圣经的浪潮甚至渗进了基督教的内部，就是那些叫做新神学派的人，他们中间也产生了好几个学派对圣经批评反对，他们比无神论的人还厉害，要把圣经贬为一本人生哲学的书。不过神的话是经得起考验啊，科学上的理论不断在修改，但是神的话却坚定不变。虽然经历了很多风暴，可是却很奇妙的圣经就保存而且越传越广。是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九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说得真好。十二篇六节诗篇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又告诉我们，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是啊，弟兄姊妹，圣经是神的话，是神默示给人写，使人能够透过圣经认识神和神的计划，而且知道他拯救的恩典和大能，又明白我们是在救恩里头的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把圣经赐给我们。圣经既然是神的话，是真实可靠，我们就当爱慕圣经，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么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清楚了，我们就要进一步认识圣经的内容，好叫我们从里面给主的恩缘吸引，好好的去读神的话。圣经是分成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所以叫新旧约全书，每一个看过整本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啊。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分？大体来说，这个区分是由于人跟神发生关系的根据，也可以说是旧约和新约内容的特点。人犯罪堕落后，神要恢复人跟他和好的关系，就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借以色列民族来彰显神，透过他们把祝福带给列邦。 所以神把律法给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立了约，这个就叫旧约的约。这个约告诉人，神是圣洁公义的，人要得神的祝福，就得按神的律法上的要求做好，如果做不好，就会受咒诅。所以说，在旧约里，律法是人跟神发生关系的根据。那么简单的说呢，人是要靠自己做得好来见神，一切靠自己做得好去见神，这些是律法的原则。但是人的本性是坏透的，做好是做不了的，律法就反而成了定人罪的根据了。人在这种情况下，人绝望了，在律法的定罪下绝望，于是神就改换另外一个原则来对待人。这个原则不再是律法，而是恩典。这个恩典的显明，就是因着神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死又复活的事实。神儿子用死来满足律法对人的要求，从死里复活，又把神的恩典带到人中间。神以他儿子的死在跟人立约，这就是新约。在新约里，人不再根据律法到神面前，而是根据恩典到神面前，借着神的儿子得蒙神的悦纳。但是在旧约是律法，就是神摆出一个标准，人得努力挣扎赶上去，结果人在律法上倒下来了啊。在新约是恩典，是神自己替人做完神的要求，不再要求人做什么，只是摆出一个方法，就是因信得救的事实。人不再靠自己见神，而是单靠神的儿子就蒙悦了。这是从圣经的内容特点来认识新约和旧约。所以简单的说啊，耶稣降生以前的时代叫旧约时代，这个时代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在耶稣降生以后的时期叫做新约时期，这个时期内的圣经就叫做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由39卷书合成，包括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和先知书。新约圣经一共有27卷书，其中有4福音书、教会历史、书信和启示录，全本一共有66卷。那么虽然那么多的书卷，但是全书的大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中心，就是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如果把每一卷的圣经分开来看，我们还是看到每一卷的中心仍然是讲耶稣基督。你比方箴言啊，表面来看箴言好像是人生的格言，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留心看，我们就看出箴言的中心是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你比方旧约的传道书，表面上好像是对人生的虚空叹息，但是我们仔细的去领会，就发现一个事实，就看到传道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满足。那么在圣经上有很多预表的事情，有预言，也有很多应许，这些预表、预言和应许的中心都是在于主耶稣基督。比方啊，出埃及记这卷书里头，在第12章记的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了主耶稣替罪人流血舍命，凡跟这个血有关系的人都可以免去神的刑罚。又比方启示录预言到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些事里头中心的人物就是主耶稣，他是一位在荣耀里的主耶稣。我们再说神给人的一切应许，如果不借着主耶稣，根本就不可能临到人。你看我们的祷告得答应，是因为主应许我们奉他的名向神求的结果。所以圣经的内容是神对人的整个救赎计划，借着主耶稣来预备来完成。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救恩就是这个荣耀计划里一个重要部分。圣经实在是一本举世无双的珍贵的书，我们不要去忽略它。人普通的习惯就是越珍贵的东西越要收藏，恐怕它会丢了。但是对圣经我们却不能这样的收藏，如果藏起来收起来，圣经里的珍宝就跟你无关了。所以反过来说，我们要经常的读圣经，接触圣经，从里头吸收神的话， 上天你的珍宝就会越过越多的给你得到，因为每个信主人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吸取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头，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为什么要读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解决。当然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呢，读经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一个信主得救的人，除了从父母那里得到肉身生命外，还从神那里得到属灵的生命。我们的肉身生命会觉得渴，会觉得饿，对不对？我们需要食物，同样属灵生命也觉得渴，也觉得饿，我们需要喂养。所以除非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不然的话生命里就一定在神面前会觉得饥饿。不要找吃的，属灵的粮食呢跟物质的粮食是不能交换，物质的食物只能解决人肉身的需要，属灵的食物能够解决属灵生命的需要，而且物质生命的饱足也不能停止属灵的饥渴。神把圣经赐给我们做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灵里的饥饿只有神的话才能给我们饱足的。有一位从小就听过福音的人，他一直到40多岁才真实信主，他一得救马上就感到里头有饥渴，很自然很自然就读圣经，不管是读是拼命的读啊，说要把失去那30-40年给抢回来，晚上读读到半夜也不愿意停。他说从来没信主，没真信，看到圣经就讨厌不喜欢，现在信了主，看到圣经我心里头就乐就开心，巴不得一下子把整本圣经都读完。是啊，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有这个感觉，虽然不一定像这位弟兄那么厉害，但是一定有这个需要的，因为很自然饿了就得要吃，不吃就会饿坏。我们的生命要长大就一定要读神的话，这样才不叫生命饿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4章里，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对魔鬼绝对的宣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说得很清楚，缺少了神的话，人就一定活不好。主耶稣没有否认我们需要有物质的食物，但是他很清楚地说，单是有物质的饮食不够，因为主说不是单靠食物，一定得有神的话，这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的。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不喜欢读圣经，他的想法跟主的话正好相反。主说人一定要得着神的话，他们说如果有时间我很愿意得到神的话，可能的话我当然要了。他说这些话其实呢真是让他的生命饿坏，不要吃生命的粮食那行吗？那怎么长大呢？而且怎么能健康啊？一个饿坏的身体那是很伤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啊干活啊，或者说工作啊，或者有什么事物缠身，饿得太厉害了，饿过头了，到吃的时候就咽不下，那个对身体，我相信我不用再详细分析，你一定知道很伤身体，对不对？有时候真是饿得太厉害，要好长时间才缓得过来。就像营养不良的人，或者说大病一场的人，恢复也得有个时间，是不是？所以这些人呢、啊、他们心里一定觉得，我每天的报纸不能少看，我的娱乐不能缺少，读书不能少，这个新闻联播我不能不看，连续的电视剧我不能不追呀，那太抓我了。就是神的话抓不住他，神的话他就可以缺少，这就错得太厉害了。主既然说要靠神的话来活，就一定不能缺少神的话，不然的话就一定要饿坏，不会长大，基督徒也就没法当或者当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宁愿缺少别的东西，也不能缺少神的话。初信主的人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要好好开始读神的话，千万不要疏忽了生命的需要。 在我们中国的西南有一位姊妹，年纪很大了，信主的时候她还没有文化，还不认识字，信了主以后心里有极大的饥渴，很爱慕读神的话。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包办的婚姻，在封建的家庭里头，当然饱受了婆婆夫家的虐待，好不容易孩子拉扯大又不孝顺，可现在信了主之后，他觉得才第一次尝到真正的爱，所以他特别渴慕神的话。他不认字啊，他就请人帮忙教他认圣经的字，他也用功去学，因为心里渴慕神的话。不到一年功夫，弟兄姊妹啊，他就已经可以自己读经，他每天读，一有空就读。是啊，真的，得救的人里头一定有这个需要，必须要读神的话来得饱足。这是第一方面，读经使我们的生命得喂养。第二方面呢，读经可以保守我们的生活不出问题不出乱子。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生活行动是根据我们的爱好，也为了满足我们各种的欲念，结果就是我们犯各式各样的罪，得罪了神。我们信了主，有了神的生命，那生活上自然就有转变。可是因为我们的老性情还留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因为长期的犯罪生活，总叫我们在生活上赶不上神的圣洁，甚至没法领会神对人的心意。这实在是我们信主以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每一次犯罪以后，不但心里自己会有谴责有责备，而且还经常埋怨自己，说怎么我又犯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会常常受到提醒，或者说会得到神话语做保护，不让我们在生活上出岔。有些时候有些事情错了还有挽回的机会，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做错是永远不能挽回的。不管是能挽回或者是不能挽回，做错了就不是一件好事，对人的身心都有损害，甚至会叫人长久的后悔。那更悲惨的，那是远离了神和他的恩典，会终日被愁苦刺透。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布满着魔鬼所设的网络。魔鬼没法子叫我们不接受主，但是他还是用尽办法要叫我们远离神和远离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稍稍不小心，我们就会上了圈套，就像黑夜里行走一样，一不小心就摔跤。但是我们感谢主，他把圣经作为我们道路上的亮光，给我们照明，保护我们不失脚。诗篇119:9-11说，我将你的话藏在经里，免得我得罪你。又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神的话就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要是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这样的人他又遵行神的话，他们在神面前是正直的。但是如果不读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藏在心里呢？神的话怎么会在我们里头起作用，洁净我们的行为呢？有一位姊妹信了主不久，平时不读圣经，也不大注意神的话，信仰根基并没有打好。以后呢，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结了婚。没结婚前，那个男的说了不少的甜言蜜语，他就幻想自己结婚后怎么美满。刚结婚的时候也真的像他盼望一样挺好的，可是没多久呢，她丈夫在外头日子就越来越胡闹，叫她心里受了很多苦，又不好意思跟人讲，经常被这里掉眼泪。等到在生活上受折磨的时候呢，她才开始读经。有一回读到哥林多后书6:14，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读了之后她后悔极了，她说，要是以前我读圣经，我就知道这样做不对，我就不会跟这个人结婚。哎，现在我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他知道这一切是他自己顶撞神不读经造成，那唯一的就是一个，今后要很好的读经，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而且要在神面前承认顶撞了神的罪。出于我们的无知愚昧， 我们顶撞了神，信跟不信却同死于恶了。第二就是不断的横切的为她丈夫祷告，求神改变她刚硬的心，然后用自己在家庭里头的生活行为做见证。只好这样，马太福音四章就记载主在世上的时候，魔鬼三次给他试探，叫他犯罪，但是主每回都是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根据神的话来生活，我们就更应该多读神的话，按照神的话来活，保守自己不离开神的恩典。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四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和激励。为什么要读经的第三方面是，读经使我们认识神的计划。人堕落离开神，可以说对神和神的作为那是一无所知的，就算是我们这些叫信了主的人呢、啊，对神的认识也增加不了多少。可是我们跟神的中间有一个要求，要认识神和他的作为。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的，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神也要一个要求我们对他不当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的人。那么这双方面的要求，我们只能借着圣经来解决。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们为什么有盼望？就是因为读圣经认识了神和他的计划，所以产生了盼望。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呢、啊、认识了神就有盼望，不认识神那就接触不到盼望。但是圣经里头满了关于神和神计划的知识，读圣经我们就能认识这些，认识了就会实际去经历这些。比方我们得救，我们是记得圣经的话，要是没圣经，谁能知道神的圣洁公义要审判人，所以要寻求神的怜悯呢？谁又能够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我们的拯救呢？如果不读圣经，你就算聚会点的传道人也讲不出神的话来，我们也不会得到神的救法了，是吧？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不但是得救啊，在神的计划里还有主再来的事情，还有建立国度的事儿，还有主要带我们进入永世的荣耀，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神的一切丰盛。另外关于神的全足全丰，神的智慧和能力，神的怜悯和启示，神的圣洁与完全，这些我们如果不读神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深入认识，那么我们的属灵损失就太大。我们应该满有喜乐和指望，但是却是落在贫乏和可怜，那多可惜，是吧？多不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愚昧到这个地步不去读神的话。第四方面，读经使我们常得供应。诗篇第一篇二三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经常读神话语的人啊，他每时每刻都活在神的供应里，这是多宝贵的事实。在地上的生活，我们需要的供应实在太多，其中有很多的需要不是说从人中间能得到。比方我们落在难处，谁能真正安慰我们？心灵幽暗的时候，谁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有烦恼重担光景里，谁能使我们得享安息？还有很多很多的遭遇，
难得有人了解的东西。但是在圣经里头满了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应许，这些应许都是把主耶稣带给我们做供应，使我们心里有力量，灵里也饱得滋润。一个深深认识神又丰富经历神恩典的人，一定发觉他会有顶好的读经生活。多读神的话多得恩惠，少读就少得恩惠或者难得恩惠。在圣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那里写出了一个认识神话语宝贵的人里头怎么充满了对神话语的爱慕。第四十节四十三节说，我羡慕你的训词，又说我倚靠你的话，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这个话 说的叫我们爱慕，也求主把爱慕神话的心能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像诗篇的作者一样，能够爱慕神的话，能够多读圣经，渴慕圣经。不过每一个愿意读圣经的人，一开始一定会碰到同样的难处，就是说那么厚的一本圣经到底从哪读起。另外有的人说，我读了新约，但是那么些年我旧约连看都看不明白怎么办，碰到一些不容易明白的地方，对于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就灰心起来。弟兄姊妹，这也是魔鬼的诡计，叫人不再爱慕神的话。那么在读经上，个人有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用一个敬虔的心去读，用一颗渴慕的心去读，求圣灵能够不断地解开他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和接受。不过我觉得在没有读经以前有个事儿呢，倒是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把圣经每一卷书的次序和每一卷的简称能够记熟，这样呢，一方面帮助我们读经的时候方便，另外一方面又使我们在聚会里头找圣经找经节比较容易。不然的话，传道人说请看弥迦书多少章多少节，翻了半天，从新约翻到旧约老是翻不着。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些简称能够记熟啊，把你的圣经翻开，开始第一页就是目录那一页，你就会发现圣经的每卷书的次序和简称都记载在那。对于简称呢，我觉得每一位都要记熟，创就是创世纪，出就是出埃及记，太就是马太福音，罗就是罗马书等等啊。总之我们必须熟悉这些简称所代表的某一卷书。再一个就是关于圣经的次序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口诀能够帮助我们记住圣经的次序。有上下卷的呢，我们就只是用一个简称，那么可以用念诵来记一个卷书的次序。旧约部分我们可以这样的背啊，创出立民申，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申命记，以下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啊。